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先知书的导论哈。先给大家一个场景，假设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现在他们的婚姻关系出现了破裂。我们在教会牧会场景当中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事儿，对吧？他们的问题非常的复杂，关系也非常的糟糕，有很多的争吵，有很多的伤害，当然各自肯定也有自己的自私自利，问题非常的多。如果你去观察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话呢，你通常会发现什么呢？发现说过去你了解的那些的很多问题，后来都被证明说呢，他们只是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的表象和表达而已。他们的问题呢，你了解的越多，好像就越不仅仅是表面上那么的简单。他们表面上的问题通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的结果。当你发现了他们更深层次的问题之后呢，你又会发现他们更深层次的问题背后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好，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你会发现婚姻、盟约、家庭、夫妻关系，他们之间的问题通常都不是单线条的，而是结构性的，一环套一环的，非常复杂纠结在一起的。所以你在进行婚姻辅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仅仅指责其中的一方，说都是他的错，不，绝不可能，都是他的错，绝不可能是这个事实。你不能仅仅说啊，都是因为丈夫有婚外情，这个家才破碎的。当然，他不忠于婚姻一定是大罪，要被劝惩，他要负责任。但你也不能仅仅说都是因为妻子要闹着离婚，所以这个家庭才破碎的。当然，离婚是大罪，他也要负责任。但事情可能远远没那么简单，他们之间有很多复杂的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一方的一个具体的罪，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罪，彼此的争吵、纷争、彼此的指责是被对方激发出来的，进而他们双方呢就会产生更大的破坏力。那在这种光景当中，道歉好像已经不再被接受了，即便如此，他们通常也不太会道歉，而是互相会指责，因为信任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他们的关系陷入了僵局。那请问怎么打破这个僵局呢？我刚才讲的这个场景是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场景，作为一个引言，我们来进入先知书来思考怎样打破这个僵局。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婚姻盟约的关系，其实是被破坏了。你发现没有，以色列人的罪也不是单线条的，他们除了淫乱之外还有拜偶像，除了拜偶像还有残暴，除了残暴还有不公平，除了不公平还有不信神，还有依靠列国等等等等，除了百姓的罪还有君王的罪，除了君王的罪还有祭司的罪，还有假先知的罪等等等等。那在这么复杂的光景当中，你如何做呢？回到这个婚姻的场景当中，通常呢，好的婚姻辅导会带领他们往前看和往后看。什么叫往前看呢？往前看是看未来，往后看是看过去，对吧？你需要先带他们往后看，就是回顾他们起初进入婚姻的时候许下的诺言，那是他们彼此做出的承诺，对吧？誓言，这叫盟约的条款吗？这个叫盟约的誓言。你也需要带领他们往前看，就是往未来看，他需要带着信心、忍耐和盼望看到在基督里的赦免、接纳、和好是可能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服和造就是可能的。这就是往前看和往后看。那这段话作为先知书的引言，让我们想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先知也常常带我们往前看和往后看。所以你当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你就跳入了这种婚姻关系当中，就好像你在观察一段婚姻关系一样，你会注意到其中很多的问题，你会常常注意到其中的问题。第一，在旧约历史当中呢，有很多相互重叠的交叉的失败的犯罪的事儿，是互相影响交叉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耶罗伯安的罪交叉影响了罗伯安的罪，罗伯安的罪交叉影响了百姓的罪，就百姓拜偶像的这个罪，百姓拜偶像的罪当然也使得他们远离神，也使得他们残暴淫乱不公义等等等等，里面有政治的考量，里面有宗教的淫乱，里面有道德的败坏，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先知要去处理的不是某一个罪，先知要处理的是整个系统的复杂的结构性的问题。我需要退一步说，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在辅导的时候，在探访关怀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它常常不是一个单线条的罪，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问题。面对教会的问题，面对他个人灵性的问题，面对同工关系的问题，面对罪的问题，你会发现非常的复杂。在这一切的复杂当中，你需要发现这些背后如何去它的结构，罪是有它的结构性的问题的，发现它的结构性的问题，然后来去具体的面对它。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先知常常会从一种情况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好像在经文当中，他常常让我们从一件事联想到另外一件事，从审判到复兴到盼望，他常常连在一起的。你有没有发现先知常常给他们算旧账？哎，你去读了一遍先知书了是吧，对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先知常常给他们算旧账，明明讲的是现在的罪，常常把过去的罪又罗列了一遍，就好像夫妻吵架，明明争论的是昨天的事情，非得翻出来30年前的事儿，对吧？为什么？这个其实提醒他们这30年都没改过，你知道吧？他翻30年前是有目的的，就是说30年你都还没改。他翻出他们出埃及走旷野的经历，说那个时候他们就拜偶像，就犯罪，就悖逆，为什么就没改？哇，这个是为什么每次翻出30年前他都很受打击呢？很受打击的原因是他也发现了这30年他都没改，并且在这里面先知的情绪有的时候转变是很快的，你发现没有？前一秒还是大声疾呼责备咒诅的话语，下一秒好像又是复兴盼望的话语。哎，你有没有发现了？所以有一些世俗的学者研究先知书的时候，他们说先知是人格分裂，他们说先知是患有精神疾病，这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他好像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责备一会儿又鼓励，一会儿柔软一会儿又这个以色列人，一会儿柔软一会儿刚硬等等，这个情绪上的反复哈，真的是先知书当中你会发现这一个特点，对吧？事实上不是先知精神分裂，是因为这个世界精神分裂，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罪他处在这种不符合逻辑的光景当中，所以就显得先知要针对他们的问题，要不断的把他们带进上帝的话语当中来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罪，呼吁他们悔改，也指出复兴和盼望来。事实上呢，在旧约先知当中呢，他用很多的比喻，当然其中他最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婚姻关系，你发现没有？比喻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耶利米这样比喻，以赛亚也这样比喻。那其中最出名的整卷书都是在用这个比喻的，就是何西阿书，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何西阿好亏啊？今天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何西阿好亏啊，你这个对吧，为了传道婚姻都搭上了。事实上来讲呢，你必须看见其实是上帝好亏啊，上帝为了救赎我们，我们是不忠的，对吧？我们是淫乱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悖逆的，上帝是连他的命都搭上了，他儿子的命为我们定死，他爱我们，我们不爱他，他呼召我们，我们不回应，这是主耶稣说的哟。哦，我吹笛你不跳舞，对不对？哦，这个，我举哀你不捶胸，我捶胸你不举哀，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我们对神和神的话语没有正常的反应。什么叫正常的反应？就是吹笛的时候去跳舞，这就叫正常的反应；责备的时候去悔改，这叫正常的反应；宣告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要警醒起来，这叫正常的反应，对吧？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上帝对耶利米书说，耶利米说呢，他们不是脸硬吗？你的脸要比他们更硬。翻译成现代话说，他们脸皮太厚了，所以你也要不要惧怕他们，你要脸皮更厚。他自己犯罪都不觉得害羞，你去责备他的罪恶，你也不要害羞了，你也不要再留什么情面了，你要变成什么金刚脸啊，对吧？额间心硬的人呀，额间心硬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先知好像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是不是大部分先知都是那种极其勇敢的人？不是，对不对？相反，大部分先知其实都是很痛苦、很挣扎、很忧愁的人，你发现没有？但是他领受了这个呼召和使命之后，但是他所讲出来的话语是自己不愿讲的，你有没有发现？他要宣讲的很多话语是自己不愿宣讲的，但上帝托付给他，他不得不宣讲。所以呢，神的话呢，常常令先知发出哀叹，比如说耶利米发出哀叹，以西结发出震惊，哈巴谷甚至发出质问，对不对？这些其实是上帝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人生命的一个被上帝破碎的一个过程。先知呀，是很痛苦的，几乎所有的真先知都很痛苦。他为几件事情痛苦：第一，为自己的罪痛苦；第二，为以色列人的罪痛苦；第三，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个结局，就是必要被审判的结局、咒诅的结局而痛苦。先知就是在这段痛苦当中，一边痛苦一边传道啊。第四，为着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不理解和对他的这个逼迫而痛苦，对吧？你发现所有的事呢，都是因为人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后，这些的痛苦他要去承受。所以先知其实是很痛苦的人，相反呢，假先知反而是荣华富贵，你发现没有？受君王的待见，真先知是不太受君王的待见的，你发现没有？也不太受民众的待见的。但是你要小心，不要立刻应用到自己的身上，说只要我不受待见，我就是真先知了。不是的，不能反过来推，真先知不受待见，你不受待见不一定是真先知，你不受待见有可能是因着自己的罪，对吧？这个不要反推哈。好，阅读先知书的七个建议。抱歉，我忘了投屏哈。阅读先知书的七个建议。 第一，你首先，我一直在强调，对吧？上下文，上下文非常的重要。你首先在阅读先知书的时候要分辨它的上下文，这个上下文既是指的你所阅读的那一个经节的上下文，因为任何先知的话它都不是凭空蹦出来的。请注意哈，很多人去读先知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个感受，说这个话好像没头没尾的蹦出来一句，你一定误解他了。不是的，他不是 凭空蹦出来的，他一定是有他的背景的，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一定是有他的说话对象的，也一定是有他要 达成的意义的。所以呢，你要去分辨这个上下文，在上下文当中你要知道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谁说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更容易把握这点。那除了这个小的上下文，微观的上下文之外，你还要考虑宏观的上下文，就是这一卷书的结构，这一卷书的叙事的方法，这一卷书的本身的大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小的上下文和大的上下文，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握的文本的一个基本的功夫，这是第一点。第二，阅读先知书的时候需要分辨什么呢？先知所发出的那个信息属于哪一类，很重要哈。先知书当中呢，给先知的信息做归类，有些呢是关于神的应许和旨意的信息那一类，有些是关于神的审判和咒诅的那一类，有些是宣扬末后的救恩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一类，啊，有些其实就是为了责备他们的罪恶，罗列他们的罪恶那一类。你发现这一类也很多，对不对？先知不厌其烦的罗列以色列人的罪。各位，我需要停顿一下来跟你思想一下，如果你去找一个人谈话，你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罗列他的罪，就罗列得很具体，你说这个震不震撼？相当的震撼，我告诉你，相当的震撼。但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一直在不厌其烦的罗列以色列人的罪，我们无感，对不对？我觉得啊，这个太繁琐了。你说你这个罪，说一句一句话总结出来了，就是淫乱，就是拜偶像嘛，一句话总结出来了，你为什么那么具体的一直在罗列，一直在罗列呢？你想一想，为什么？你把自己放进去，你没把自己放进去，如果把自己放进去了，你就不觉得先知在繁琐了，这是在震醒那个装睡的人呀。因为他装睡，他不承认自己是犯罪的，好，摆事实讲道理，把你犯罪的那个事实摆在你眼前，你干的这些事儿，一二三四五给你罗列下来，这个是很有力度的。那你觉得无感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说的不是你，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说，张弟兄啊，我跟你聊一聊哈，你主日聚会迟到，你教十一奉献你不奉献啊，教会服侍你答应下来的事你不干了啊，你还在家打老婆，你还酗酒啊，据说你还跟某个姊妹关系有点暧昧不清。如果你这样罗列一下的话，这个力道够不够？我是想把你拉进那个场景当中哈，先知就是这样干的。这样一罗列，他就没法否认了，他就避无可避，他就逃无可逃了。我们通常都这么讲，张弟兄啊，最近有点软弱对吧？求主加给你力量，最近状态有点不好呀，你得加油啊。张弟兄听了无感的，我告诉你，张弟兄觉得好的，感谢赞美主，主知道啊，主体恤，主赦免啊，就轻飘飘的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先知的伟大了吧，你突然发现先知厉害之处了吧，你讲到的时候要具体，这是先知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对讲到人来讲 最大的一个光照就是我们讲到底具体点，具体才扎心呀。先知罗列的时候太具体了，对不对？先知是编着歌来骂你，真的是这样的，诗歌文体嘛。先知是用排比句来骂你，你发现没有？排比句呀，排比句是要为了加强气势，你知道吧？就一浪高过一浪，排比嘛，加强气势，气势。所以呢，总之呢，分辨先知传讲的信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怎么就讲到这儿了哈？反正这个很重要。好，第三，你要学习一件什么事呢？在阅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去在作者回顾圣约和预言将来之间找到它的平衡点和它的不厌其烦的反复点。你有没有发现先知不断的在回顾圣约，又不断的预言将来？同一章当中这样会有好几次的这样一轮一轮的回顾下去，对不对？我再回过来说，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讲到的时候不断的带人回顾十字架，回顾耶稣基督的救恩，回顾上帝的旨意，回顾圣经的真理，也不一遍一遍的把这些应用到他的生命当中，将盼望带给他，就是他在反复的做这一件事情。第四，在阅读先知的书的时候，需要分辨作者使用了哪种文体来传达他的思想，因为不同的先知他使用的文体是不一样的，他是诗歌，他是比喻，他是诉讼，他是叙事，还是什么文体，总之他是有不同的文体的，还是对话，还是舞台剧的形式，有的时候先知喜欢用舞台剧的形式，你发现对吧？这些不同的文体表达起来其实都是有它的侧重点和目的性的。我举一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马拉基书的它使用的那个文体是什么？法庭诉讼，对不对？马拉基怎么说？就整个马拉基书一直在说，首先说上帝说你们犯罪了，你们却说我是在哪点犯罪了，然后马拉基就开始罗列证据了，对不对？你这样做，难道省长会看你的情面吗？你现残缺的，难道他会喜悦你吗？那岂万军之耶和华岂能悦纳你？讲道理摆事实，这是一个诉辩双方在这样的一个一轮一轮的对话，每一次的对话都显出了以色列人的罪，就每一次都把罪给定死了，所以呢，这个文体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第五，你需要把经文放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去读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也要小心，不要简单的单线条的把以色列和当今的某个国家或者你的教会直接对等起来。提醒这一点的原因是真的有人是这样干的，对吧？直接把以色列就这样直接这样对等起来，不是的，他是在救恩历史当中去思考说这卷先知书处在哪一个救恩历史的进程和脉络当中，在这个进程和脉络当中他要表达的重要的思想是什么。第六，你要对经文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提高警觉，如果在一卷先知书当中他反复出现某一些的主题，你就要知道这是先知重点强调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多重的预言的，有可对那些新约引用的经文要有足够的敏感度，就是尤其那些多重预言的经文和新约引用的经文要有足够的敏感度。为什么？ 因为一般新约引用的经文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你自己看不出来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但新约的使徒帮我们引用了，帮我们看出来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要敏感起来。第七，你要思想什么呢？思想新约的作者会怎么引用这段经文来使用这卷书来讲道来写信的，寻找出新约中对应的经文。你知道新约的作者引用了很多先知书的经文，对吧？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都引用了很多。你来思考新约的作者如何使用它来讲道，如何使用它来写信，如何使用它来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简直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哈。书信当中也有很多，对不对？所以这是阅读先知书的七个建议。那我们来解释，来讲一讲解释先知书的困难和原则。首先呢，解释先知书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旧约先知书包含了四大先知书、十二卷小先知书，总共十六卷。其中呢，十六卷小先知书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小呢，被人称为小先知书哈。小不是因为这个先知比较微小，就是篇幅比较短小而已啊。其实在以前，十六卷小先知书是一卷书，是被整合在一起的哈。好，先知书比较难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先知书的文体大部分是诗歌题材，所以相较于记述的文记故事的记叙文来讲呢，它更多使用了许多的文学手法，比喻、拟人、象征、夸张、排比等等，这些的文学手法对于一些人可能会显得比较难懂，所以读者需要透过它的字面的意思来带着丰富的想象力思考文字背后的要传达的意思。所以这个当然无形当中读诗歌是比较难的，读懂诗歌是比较难的，这无形当中确实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啊，这是第一个困难点。第二个困难点，上堂课我也提到先知书的写作背景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明确，这一点我们得承认哈。虽然很多的学者在研究某一卷先知书，但有的时候先知书的历史背景是有争议的，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好在所有的先知书大体上都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列王时代、被掳时代和被掳归回这三个时代，总之是跑不出这三个时代的。虽然具体的年份、具体的事件我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它大体就处在列王时期、被掳时期和被掳归回时期啊，这三个大的时间脉络是很明确的。但是具体到每一卷具体的先知书的历史背景，抱歉，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就像我曾经提到过，六十六卷书每一卷书的写作年代都是有争议的，你明白吗？就是没有任何一位神学家和圣经学者敢告诉你说哪一卷书是具体哪一年写的。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给出的都是一个区间？当然给出这个区间他也给出了很多的证据，对吧？这个区间的意思是他不确定，告诉你啊，公元后五十七年到公元六十九年，他总不可能写了十二年嘛。这卷书可能当时保罗就写了三个小时写完了，但你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他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的三个小时写完哥林多前书的，你只能告诉他说可能在这十二年期间写完的哥林多前书。我只是随意举这个例子哈。 那这个跟先知书有同样的特点，就是它只能给你时间的范围，但这个时间范围可能就会更大更宽一点，那没办法。这个时间范围有的时候主要基于它的第一节啊，犹大王谁谁谁谁在位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谁谁谁的儿子谁，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开始考察了，有这几个王在位的时间区间，区间是哪一年，嗯，这个范围主要是依据先知书的第一节确定他的写作范围。那有这样的还好，问题是有些先知书他没这句话，那你就更难确定了，对不对？那你就得从他的文本当中聊啊，他提到哪座城市，这座城市在当时还存不存在啊，他提到有没有当时的巨大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在世界史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对不对？你只能靠猜了，猜跟蒙还是不一样的哈。猜呢就是说你还是有一点证据的，蒙呢就是瞎蒙。你还是不能瞎蒙，对吧？还是多少要有点证据的。好，反正呢这个你知道很多历史背景并不清晰，这无疑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对吧？这是第二个难度。第三，你不得不承认先知书当中有一些地方包含了一些难明白的句子，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承认，或者说它涉及到未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还未应验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对预言的理解是不同的，因着理解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猜测。你不得不承认当先知使用当时的典故的时候，使用当时的一些的文化背景描述一个事儿的时候，比如说以法莲是未翻过的饼，它到底准确的传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学者依然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你得承认他是有不同的见解的。比如说他说是这个归于阿萨谢勒，到底把那只羊归于阿萨谢勒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学者们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啊，因为很明显那是一个地名，但那个地名代表的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抱歉很难理解啊。当然大家也是靠猜，可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的啊，但是不是蒙，对吧？好，这是阅读先知书当中的一些的三个难处，文体的难处、历史背景的难处以及它难明白的难处，都是阅读的障碍。所以呢既然有这些障碍，那么我们就要抓住一些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的障碍。所以第一个事实是先知书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不是关于未来预言的，未来的预言能占到的是极少部分的内容，先知书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解释和应用已经成书的摩西五经，所以你就有一个参考系来解读先知书了，对吧？你的参考系、你的坐标系就是啊，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你解读先知书的坐标系，因为先知主要的工作不是对着未来发预言，先知主要的工作是对着现在发出责备、审判和呼吁悔改的信息，这是先知主要的工作。但是他发出责备、审判和呼吁悔改这个信息是有理可据的，这个理就是摩西五经。所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呢，先知是借着上帝的圣言在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讲道，他主要的工作是讲道啊，或者说叫做圣约的守护人，我接下来会解释他为什么叫圣约的守护人哈。他主要的工作是圣约的守护人，而他承担圣约的守护人的主要的方式是讲道， 而他讲到的信息主要分两个主要点，当然有很多的信息，但是归纳起来他的讲到信息就两个。第一，审判的信息，是为了责备他们的罪恶，呼吁他们悔改。第二，复兴的信息，是为了给他们盼望，将福音告诉他们。所以他们会依据上帝的律法责备他们的罪恶，宣告审判，也依据律法来给他们盼望，宣告未来的复兴。请注意哦，摩先知的话语从来没有超越过摩西的盟约的动态，就是犯罪遭咒诅，顺服蒙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动态。只不过越到后来，你越会发现这个盟约的动态越细，细腻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毫无出路，因为犯罪遭咒诅。那怎么脱离咒诅呢？悔改认罪就脱离咒诅，顺服神的律法就脱离咒诅。但是他们不悔改，不认罪，不顺服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越到后面，这个信息越艰深。所以呢，先知的信息就有以下四个要点。无论怎么样呢，这四个要点帮助我们理解所有先知的信息。这四个要点一定要记住，这也是先知书的框架要点。第一个要点，先知的第一个信息通常是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犯罪了。他会讲说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拜偶像、强暴、淫乱、不公义、献虚假的祭、依靠 列邦、不信神的话等等等等，他就开始罗列他们的罪，对不对？你们这群悖逆的百姓犯罪了，这是先知通常的第一个信息，对不对？他会具体的罗列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罪，并且责备他们，是依据摩西的五经当中的律法责备他们，责备他们破坏了与神之间的盟约。一旦破坏了与神之间的盟约，那接下来第二个信息就紧跟着这个信息到来了。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审判。是的，哦不，你们这群悖逆的百姓犯罪了，这是罗列事实，对不对？第二个信息是这个，第二个信息是先知责备了以色列人的罪业之后，他开始发出呼吁，你们要悔改。通常悔改是第二个信息，因为根据生命记，人悖约的结果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对不对？若不悔改，咒诅和审判就会到来。所以先知呼吁以色列民悔改，招手呼吁他们回转，转回，是先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对不对？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好，第一个信息，你们犯罪了，具体的罗列他们的罪是重要的信息。第二，你们要回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转向神，你们要认罪，你们要归向神，这是先知的第二个信息，对不对？好，第二个信息，你们要悔改。第三个信息，先知在呼吁悔改之后，他会绝望地发现他们不会悔改的。先知很绝望，就是先知先罗列了他们的罪，再发出呼吁说要悔改，但是越呼吁他会越绝望。为什么呀？因为越呼吁越会发现他们不会改，他们绝对不会改。特别是在被掳之前的几十年，先知的呼吁更加迫切。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更加的深重，更加的刚硬，更加不会悔改。所以先知的第三个信息是，由于你们一定不会悔改，所以审判一定会到来。这是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等人非常悲痛的信息。就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已经看见审判是100%一定会来了。好，我再回顾哈，第一个信息，你们犯罪了，罗列你们的罪；第二，你们要悔改，发出呼吁；第三，就若不悔改就要受审判；第三，由于你们一定不会悔改，所以审判一定会到来。你发现到这一地步就绝望了，对不对？先知的意思是改不了了，这辈子改不了了。 这个很绝望的，这个绝望是没有丝毫出路的，你发现没有？然后就在最深的绝望当中，先知开始带出第四个信息，就是先知告诉他们说，审判之外仍有盼望，因为在未来不是取决于你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意思是你们会被审判，但是耶和华要赐你们一场荣耀的复兴。所以通常在这个信息当中，先知的信息通常都是指向弥赛亚的预言和盼望。而这四个信息很扎心哦。你们犯罪了，罗列具体的罪，你们要悔改，若不悔改会有审判，由于你一定不会悔改，所以审判一定会到来，但是即使这样，万军之耶和华依然赐你们盼望，未来是有一场复兴，那一位弥赛亚要来担当你们的罪，赐给你们生命和盼望。这就是先知的四个信息。所以你去读，我不是说这四个信息先知是严格按这个顺序来讲的哈，有的时候不是的，有的时候是就一二三四的顺序是不绝对的，这个顺序只是逻辑的顺序，但有的时候先知直接是要悔改，就作为第一个信息，然后再罗列他们的罪啊，有的时候直接是审判的信息先开头，然后再说要悔改，然后再罗列他们的罪，然后再指出未来的盼望，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次序呢不一定是照这个次序的，但这个是逻辑次序。所以先知呢是依据摩西五经责备罪恶，也宣告审判，也依据摩西五经宣告复兴。所以先知的真理架构，简而言之，你们犯罪了要悔改，第二，若不悔改审判必会临到，第三，由于你们一定不会悔改，所以审判一定会临到，第四，然而上帝有恩典有慈爱，将来还会有复兴。所以这四个信息表明什么呢？表明先知是站在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与摩西之约的地位上对以色列人讲话。我花几分钟来解释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相似度很高？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内容，后裔、土地、祝福、未来的应许，对吧？大卫之约的内容，后裔、宝座、祝福、未来的应许，对不对？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很相似，就是上帝单方面的不断的发出未来的应许、祝福、土地、后裔这样的信息。你有没有发现摩西之约有点跟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某个角度来讲，摩西之约是为了守护亚伯拉罕之约，为了这个守护大卫之约带出来的。虽然就是这个是有这样一个 细微的不同哈，因为摩西之约当中他特别的颁布了律法，对不对？特别的律法成为摩西之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内核哈。抱歉，破除一下我们律法主义的思维，律法是上帝的恩典，就律法颁布律法赐下律法是上帝的恩典哈。破除一下律法主义的思维，那这个其实你发现没有，先知是站在应许跟律法的双重地位上对以色列人讲话。什么叫应许与律法的双重地位？我这个应许和律法都是狭义的哈，因为律法里面有应许嘛，应许里面有律法嘛，对吧？但狭义上，先知一边宣告未来的复兴、盼望、祝福，这个是应许的内容，对不对？先知一边宣告责备、咒诅、审判，这是律法的要求，对不对？先知是站在律法与应许的双重地位上不断地对着以色列人讲话，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互动，与以色列人来互动，就是审判与复兴的模式。先知不断地提醒他们说， 哦，按照律法的要求，你们犯罪了，你们被咒诅，你们被审判，你们应该悔改，你们是糟糕的人。这是摩西之约能够清晰地告诉他们的。没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律法显明人的罪，律法照出人的本相来。但是呢，他又同时的去到大卫之约那里说，放心，你们自己是没出路了，你们自己这辈子是改不了了，但是大卫家要兴起一个儿子来，大卫家的那个儿子来代替你们，大卫家的那个儿子要为你们战胜仇敌，大卫家的那个儿子要来建造圣殿，大卫家的那个儿子要带来盼望和复兴。这又回到了大卫之约，你发现没有？所以先知常常一边讲摩西之约，一边讲大卫之约，但摩西之约跟大卫之约它又是盟约的互动，它又不是矛盾的，它又是一体两面整体呈现给我们的。所以很多神学家都告诉我们说呢，先知常常站在恩典与律法的双重地位上，不断地对着以色列人来讲话啊，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哈。所以这就显得有些时刻你觉得先知有点精神错乱啊，前一句还是审判，后一句又是盼望，因为他是站在双重地位上不断地阐释这个福音。所以美好的信息都是这样的，审判责备的话语一定要具体，一定要深刻，一定要扎心，盼望祝福的话语也一定要真实，也一定是巨大的啊。所以总结啊，我们充分认识了先知书的困难，也认识先知书的信息结构，我们这样在进入具体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对理解先知书有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哈。